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南中国海登舰试测航母。星期五，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苍龙级潜艇在两艘日本军舰护航之下驶入澳大利亚悉尼港，这个是1942年以来日本潜艇首次来到这座城市。北韩发射导弹失败。此外，世界银行说巴拿马文件的曝光损害了公众信任，使普通公民更加不愿意交税。研究与咨询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的专家说，政府国库受到冲击是巨大的，该组织主任卡达蒙是这样解释。
Our data show that over $1 trillion in illicit money is siphoned out of developing country economies.
他说，他们的数字显示每年有10000多亿美元的非法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出，远远超过每年这些国家收到的所有外国援助和所有的外国投资。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4月15号登舰视察在南中国海巡航的约翰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以强调美国致力于该个地区的安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中国和几个邻国关系紧张。在星期五举行的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演结束仪式上，卡特宣布了登舰视察航母的决定。
It said of this region that security is like oxygen. When you have enough of it, you pay no attention to it.
卡特表示，南中国海地区的安全如同氧气，在氧气充足的时候，大家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氧气不足，大家就知道它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卡特表示，美菲联合军演对于维护该个地区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说，美国将会增加在该个水域的军事存在。卡特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在今年3月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航，而五国大楼官员说第二次的联合巡航亦都将会在4月初结束。中国星期五提出抗议，北京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边采取偏向中国对手的立场。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提出主权声索，并且采取咄咄逼人的填海造岛以及巡航行动。星期五，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苍龙级潜艇在两艘日本军舰护航之下驶入澳大利亚悉尼港，这个是1942年以来日本潜艇首次来到这座的城市。二战期间，日本微型潜艇曾经对悉尼发动过袭击，21名的澳大利亚海军将士阵亡。日本潜艇此行是参加日澳双边军事演习。苍龙级潜艇是日本21世纪最新型的潜艇，由三菱重工实务造船厂建造。北韩星期五在当地时间的早上无视联合国的禁令制裁发射导弹，但是遭遇失败。这个失败被认为是给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带来难堪的挫折。星期五是金正恩的祖父、北韩共产党政权创始人金日成的诞辰日，金正恩政权挑选这一日发射导弹。专家认为金正恩是要发射的是武水端型中程弹道导弹。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坤表示，星期五的清晨，北韩从东海岸发射了一枚导弹，但是南韩认为发射是失败。南韩军方正在监察北韩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以及进行更多的导弹发射挑衅的可能性，并且准备应对这种形势。中国星期五对北韩发射导弹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朝鲜半岛形势复杂敏感，中国是希望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够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而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表示，他们侦察以及是雷达系统探测到并且追踪了导弹的发射，并且表示北韩的导弹发射未有对北美是构成威胁。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对一段俄罗斯战机危险抵近一艘美国军舰的视频感到震惊，并且将会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直接提出交涉。 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表示，国务卿克里认为俄罗斯战机的演练动作不专业，毫无必要的挑衅，而且是的确是很危险。俄罗斯表示，俄罗斯飞行员在这个星期在靠近加里宁格勒海岸的波罗的海国际水域飞越美军舰唐纳德库克号的时候遵守所有国际规则，而美军舰上面的舰员惊讶地看到，看来是未有携带武器的苏24战机以仅仅是海拔30米的高度飞到距离军舰甲板不到1000米的地方，这个足以在水里面是激起美捞。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表示，这条战机当时正在进行遵守所有安全标准的试行，而只是在回转的时候遭遇到唐纳德库克号。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著有《香港城邦论》而被港独人士称为系国师的陈文根，不明陈云接到校方的通知，在今年8月合约期满之后不再续聘。陈云认为这个是政治打压，报复他在2014年声援占领旺角行动，并且是声称自己是占领行动之后的第一个学界受害人。台湾陆委会星期五宣布，将会组团在下星期赴中国大陆沟通有关在肯尼亚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人被强压至大陆的问题。台湾陆委会负责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陆正式是表示欢迎，并且邀请台湾派员前往。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五上午就关于在肯尼亚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人被强压到大陆的问题召开专案会议，决定是组团前往大陆协助台人家属，以及是建立未来两岸合作打击通过第三地的犯罪案件处理模式等事项进行沟通以及是协商。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决定最快是在下个星期一是会出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你会先来讲到世界银行副行长呼吁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制定新的法律，并进行更密切合作，防止巴拿马文件事件再次重演。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说，巴拿马文件的曝光损害了公众的信任，使得普通公民更加不愿意交税，而税收是政府修路、办学和发挥其他政府职能必不可少的。世行第二把手英卓华接受美国之音吉兰德的专访，他呼吁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制定新的法规，并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从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漏的文件暴露了世界各地的富人隐藏财富并且避税的做法，虽然其中大部分活动并不是非法的，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决策者说或者应该将这类做法列为非法，还有很多人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增加隐藏财富的难度。他们说，当富人得以避税的时候，普通人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世界银行第二把手英卓华说，这种想法损害信任，在最迫切需要经济增长的国家影响增长。
The country see that some of the leader elite, or in this case the rich people, have the account outside.
英卓华说，当这些国家看到他们的一些领导人、精英和富人在国外有账户，他们就会开始问，为什么的？有正当的理由吗？是不是隐藏了什么东西呢？研究和諮詢機構全球金融誠信的專家說，政府國庫受到的衝擊是巨大的。
Our data show that over $1 trillion in illicit money is siphoned out of developing country economies every year. This is far more than all the foreign aid and all the.
全球金融誠信湯姆·達卡蒙說，數字就顯示每年有10000多億的美元的非法資金從發展中國家流出，这些远远超过每年这些国家收到的所有的外国援助和所有的外国投资。报道巴拿马文件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一位记者说，这些文件显示数十万间公司以匿名的方式注册，隐藏了所有者的身份，使得官员很难追踪匿财和逃税的活动。
What many experts have told us is that laws in countries need to change.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威尔菲茨吉本说，很多专家对他们说，一些国家的法律需要修改。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英卓华曾经担任过印尼的财长， 佢話各國需要配合。
But even if you are doing that with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actually chasing this tax avoidance.
英祥華話：如果冇國際合作，要追蹤呢啲逃稅活動係非常之困難。呢個星期，世界銀行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係舉行高級金融同經濟官員會議，銀行官員喺會上呼籲加強監管同合作。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吉蘭德華盛頓嘅報導。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多位专家学者探讨了近年来以中国、俄罗斯、伊朗等为首的威权主义国家对自由民主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宇阳和其中几位的作者进行了交谈，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权威主义全球化：民主的挑战》一书的多位作者看来，蒲志强等律师被捕，全球闹得轰轰烈烈的巴拿马民众网上匿迹，以及中央指示媒体政党等等，都显示中国当局变得越发专制。这一本2016年出版的新书指出，亦都并不只是有中国这样，包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在内的权威主义国家发展了新的工具和策略来牵制民主的传播，挑战自由的国际政治秩序。参与该书编辑工作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研究和分析部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沃克说，这些国家将其国内的镇压方式带上国际舞台，他以中国媒体对外宣传为例。他说
I think the way in which the news is generated，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研究与分析部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沃克说，他认为由中国官媒生产的新闻内容现在也都向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传播，你很少能够听到有关西藏或者是台湾或者是精英阶层腐败的有意义的探讨。这个提出了一个关于这些内容性质的真正问题，这些内容在很多地方被越来越多的使用。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很多个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沃克称好多投资或者是援助与当局的精英阶层有关联，这个其中有没有针对贪腐和公信力进行有效的监管是很大的问题。他继续说
I think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have been raised, and it's part of the larger question of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研究与分析部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沃克说，他认为这些是被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那个就是中国和其他的威权主义政权在全球化时代的参与是怎样伤害或者影响这些地方的民主发展。参与这本书的专家学者认为，在权威主义不断进击的同时，民主政权退却了，在应对权威主义带来的威胁方面失败了。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随着国际法庭对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状告中国一案，无几内将会作出仲裁，马尼拉正试图依靠国际支持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中国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地区提出了主权声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七国集团国家星期一对那些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引起紧张局势的活动正式表达了担忧，菲律宾对此表示欢迎。菲律宾方面说，这个举动再一次秉持了国际法的原则，七国集团国家并没有点名中国。这个举动亦都强调了七国集团对使用诸如仲裁等法律纠纷解决机制明确的支持。菲律宾驻美大使傅西亚表示，七国集团的声明给了马尼拉针对北京的仲裁案提供了支持。傅西亚又说，国际社会持续发声，表明他们愿意看到双方都遵循仲裁法庭的裁决，这些对大家很重要。但是中国对这个声明表示反对，北京星期三宣布已经召集了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外交官，并且严正明确了中国的立场。菲律宾在2013年就中国对几乎全部的南中国海地区提出额外声索，向国际海洋法庭提起诉讼。菲律宾仲寻求法庭就南中国海地区露出海面的争议岛礁属于岛礁抑或是礁石作出澄清。 虽然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中国表示不参加仲裁审理，亦都不接受仲裁结果。菲律宾官员希望法庭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作出仲裁。在过去两年，中国已经将南中国海地区的七座岛礁建成人工岛，这些岛礁绝大多数都在菲方的仲裁案之中被提及，其中有些岛屿设有码头和支持军用飞机起降的跑道。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就争议水域所谓的军事化发表更多的言论。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密集，而且自然资源丰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越南近日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在湄公河下游修建大坝的研究报告。报告中称，如果十一座目前被提议在湄公河下游建造的大坝建成，将会对湄公河的环境、生态、经济等方面带来严重的副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份由丹麦水利研究所历时两年半完成的报告显示，在湄公河下游修建大坝将会对这个地区的冲积平原和水域生态环境造成持久性的损害，数百万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将因此大幅下降。报告仲称，修建大坝将会对下游地区，特别是越南和柬埔寨渔业和农业造成严重的打击。在大坝修建完成之后，越南和柬埔寨的捕鱼量或将会减少 50%。在那些以打鱼和务农为生的村里面，村民的收入可能将会减少一半。报告中预计，越南和柬埔寨两国在渔业和农业领域每年将因此遭受7亿6千万美元和4亿5千万美元的损失。此外，好像伊河豚那样有名的物种亦都可能从湄公河消失。对此，总部设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国际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技术顾问郭乔宇表示，修建大坝会完全改变下游的水流动态，包括流动形态、温度、沉积物等下游淡水生态系统中的基本因素都会因此而改变。他认为最大的担忧或者是下游沉积物减少。郭乔宇指出，在中国的三峡大坝建成之后，下游的沉积物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报告还指出，因其他诸如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现象的累积作用，湄公河下游地区持续不断的森林砍伐，以及大自然系统对这个人为变化怎样反应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建坝造成的实际影响可能比预期的重要大。据国际河流组织提供的信息显示，湄公河是世界最大的河流之一，起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六国，最终汇入南中国海。湄公河是东南亚大陆食品供给的主要来源，在湄公河盆地生活的6000万人中，约有80%的人口直接依赖这一条河流获取食物和维持生计。湄公河亦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内陆渔业产地。目前科学家已经确定在这一条河中存在有大约850种鱼类，这一些的鱼类是这个地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受到地形和资源的限制，在这个地区很难找到替代品。湄公河的渔业为这个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每年的首次销售价值在39亿到70亿美元之间。除此之外，湄公河还从北方地区为东南亚高产的水稻和其他的农作物运送大量的养分，河中的养分和沉淀物保证这个地区的土地持续肥沃。湄公河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在下游地区修建大坝将会阻止鱼类迁徙繁衍，改变他们自然的栖息环境，还会阻碍营养物质和沉淀物的输送，影响下游农田土质。筑坝拦水不单止发生在湄公河下游，上游的情形同样严峻。据外交家杂志透露，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中国称澜沧江地区已经修建了6座大坝，并且还有另外7座在这里建筑。而日经新闻发布的一篇文章则称，中国总共在澜沧江计划修建15座大坝。国际河流组织表示，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的大坝正剧烈地改变着湄公河下游天然的旱涝循环，并且使流入湄公河盆地和沿河地区的水量、沉积物以及营养物质减少。 位于湄公河下游地区的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家，在今年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旱情，越南更加是遭到了90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不得不请求中国政府开闸放水。日经新闻在没几年之前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利用地理优势在上游建造了多座大坝，控制了湄公河的天然水道，这个在单方面提升了中国在湄公河下游地区的政治力量。此外，中国似乎想要为这个地区的水资源管理制定规则，这个可能将会加剧中国和湄公河沿岸国家的紧张关系。国际河流组织东南亚项目主任莫林哈里斯表示，虽然国际法之中没有具体规定上游国家在修筑大坝前要同下游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协商，但是协商规则可以在双边或者多边的协议下被详细提及，比如1995年位于湄公河下游盆地的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共同签署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协定中规定，凡是在湄公河下游主干河道上计划筑坝的项目都要先提交给下游四国商议，四国将会根据湄公河委员会的关于通知事前磋商和达成协定的预备程序的文件对筑坝项目进行协商。哈里斯补充说，在南美的一个筑坝项目亦都是相似的情况，国际法院已经声明计划进行筑坝项目的国家，如果该项目对于其他国家的环境可能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诸如跨境河流等共享资源造成不利影响，这样这个国家有义务就这些的影响展开跨境环境评估。据美联社报道，老挝是这次在湄公河下游地区修建大坝提议的主要支持者。这次计划修建的11座大坝中有9座是在老挝境内，这些大坝将主要用于水力发电，老挝希望水力发电成为本国经济的支柱，并且通过向他国出口电力使老挝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电池。但是国际河流组织表示，到了2025年水力发电只能够满足湄公河地区发电总需求的 6% 到 8%， 而高效可再生并且更为廉价的替代能源亦都能够满足这个部分比例的能源需求。不一定要斥巨资修建大坝，但是修坝带来的贪腐机会是提议得以继续向前的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很多能够从建坝项目中获取私利的公司和政府官员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进行下去。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华盛顿报道。
柬埔寨从首都金边到海滨城市西哈努克港的客运列车服务中断了10多年之后，而家终于恢复翻啦。对于柬埔寨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来讲，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进展，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整个运输业来讲，今后的挑战是严峻的，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满足快速解决发展的需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乘搭了通往海滨城市西哈努克的第一班列车之后发来的报道，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从这个车站开往金边的上一次列车已经是2003年的事了。今日这班列车标志着柬埔寨发展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车上有150名乘客，其中好多人从来都冇坐过火车。乘客帕奥普里察系咁讲噶。佢话呢个系除咗巴士、小型汽车或者飞机之外嘅另一种唔错嘅选择。佢觉得火车比巴士更加安全。不过旅游业只系柬埔寨嘅铁路要解决嘅问题之一。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不能够满足快速经济发展的需要，铁路在3年前恢复返货运服务的时候，每个月只能够运送大约50个货柜箱，而现在每个月能够运送大约2500个，其中很多货柜箱满载出口的大米和服装，另外一些装载的是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准备的小型汽车。在西哈努克港，
运货的货车排出好几公里远，因为这个港口已经显得太小，没办法满足到迅速增长的贸易需要。研究人员估计，柬埔寨要想满足今后六年的经济增长需要，就需要在基础设施上投资130到160亿美元。咨询公司鲍尔集团亚洲的大卫范话，柬埔寨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财务刺激，来到为运输业吸引更多的投资。他说
：In order to attract foreign or local investment into this kind of，
大卫范话，为了吸引外来或者本国投资投入到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仲是同样的老生常谈。你俾啲乜嘢嘅财务刺激呢？高级政府顾问梅卡岩话：政府必须运作透明，先至能够获得私营企业嘅信赖，为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梅卡岩系咁讲噶。
For a big project like this, is going to be required。
佢话对于咁样嘅大型项目，需要更大嘅透明度同埋公正，仲有专业化。而专业化系另一个欠缺嘅方面。梅卡岩仲话，政府经过2013年竞争激烈的选举之后，已经在度朝住呢个方向转变，因为选民要求睇到基础设施切实得到改善的证据，而仅仅坐一次火车是不足为凭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发自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报道。下个星期二，美国总统选战又将迎接一场重大的考验，这个就是纽约的初选。目前在两党参选人中领先的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在纽约的民意调查中领先，他们最近都遭遇到一些挫折的，因此盼望在纽约取得胜利，能够为他们重新赢回势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期待星期二在自己居住的纽约州获胜，不过川普又对共和党建制派发起了一波新的炮击。对手泰德·克鲁兹在其他的州不断拿下无承诺的党代表，这个使川普大为恼火。他说
：“I'm millions of votes ahead, which they don't even talk about. They never even mention it. They talk about delegates, and I'm hundreds of delegates.”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话：“他领先了几百万张选票，他们甚至都不谈这些，从来都不提。”他们讲的是党代表。川普说他的党代表人数领先了好几百人。但是大家请注意，这个体制有鬼，是有鬼的，使人讨厌，邋遢的体制。克鲁兹说川普是在哭闹，想欺凌共和党并恐吓党代表。他说
Nominating Donald Trump would be a train wreck. That if Donald Trump is the nominee, Hillary Clinton wins and she wins by double digits.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说提名唐纳德·川普将等同于一场火车撞毁事故。如果唐纳德·川普获得提名，希拉里·克林顿就会赢，他会赢出两位数字。克鲁兹目前在纽约远远落后于川普，而且排在俄亥俄州长约翰·卡西奇后面。卡西奇将自己打造为一个乐观向上的替代选项。他说
Some who feed off of the fears and the anger that is felt by some of us and exploit it.Feed their own insatiable desires for fame.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约翰卡西奇说，有些人吸食他们有些人心中恐惧和愤怒感，将他来喂食自己心中填不满的功名欲望，这个可能会将美国赶到河沟里面，而不是使大家重新变得伟大。民主党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预计会在纽约初选中击败对手伯尼·桑德斯。在多数的民意调查中，克林顿都领先两位数字。克林顿期盼能够在纽约重挫桑德斯。他说
I have noticed that under the bright spotlight and scrutiny here in New York, Senator Sanders has had trouble answering questions. He's had trouble.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他注意到在纽约这里，在聚光灯和众目睽睽之下，桑德斯参议员回答不好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他的核心议题，亦都就是怎样处理银行。不过桑德斯继续吸引大批人群，比如在曼克顿的这一次集会，他希望星期二能够缩小差距。他说在过去八个党团选举和初选中，他们赢得了七个， 当桑德斯华睇到好似咁样简直使人难以相信嘅人群时，佢相信下个星期二佢哋喺纽约呢一度亦都会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美国司法部起诉一名华裔公民同埋中国公司盗窃核技术。美穆斯林议员遭到伊斯兰国组织嘅威胁。英国警方调查恐怖袭击，逮捕五名嫌疑人。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赢得普利策奖的调查新闻记者兼作家阿曼达本尼特已经被挑选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国际广播机构美国之音的新台长。根据监管美国之音和其他四个美国广播机构的美国广播理事会发表的一份声明，本尼特将会在4月18号星期一在美国之音总部是宣誓就职。本尼特律师是曾经担任彭博新闻的执行编辑，他在该处是创建了并且管理着一支全球调查类新闻记者以及编辑队伍，直到2013年离任。养之前他是费城问讯部的编辑，他还在华尔街日报担任编辑记者达20年。他在华尔街日报任职的期间，和同事一起分享了一次普利策国内报道大奖。阿曼达本尼特还赞有6本的著作。星期四晚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纽约州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举行意义重大的初选。在辩论当中，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对彼此的判断力提出质疑。桑德斯指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以及是接受来自华尔街银行以及公司的竞选资金。希拉里·克林顿指责桑德斯的竞选团队制造针对他的谣言，并且指外交政策问题是桑德斯的弱项。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都认为有些银行的规模是过大，以致他们倒闭会对经济构成威胁，因此应对这些银行是进行是拆解。美国司法部对一个美国公民以及一家中国核能公司提出起诉，指控他们是图谋在未有美国能源部许可的情况之下，在美国境外是制造核材料。美国司法部说，田纳西东区地区联邦法院星期四公布对美国核工程师何泽雄和中国通用核能国际公司的两项串通密谋的指控。从1997年直到这个月，何泽雄和该个中国公司图谋获得美国一些未有透露姓名的专家的帮助，以缩减设计核反应堆部件的设计时间，并且减少设计成本。美国联邦调查局执行助理局长斯坦巴克表示，在这个案当中进行的逮捕以及控罪，向美国核能界是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一些外国实体对他们所拥有的讯息感到兴趣。美国将会动用一切的执法手段来阻止有人试图盗窃美国的核技术以及是专门知识。在美国司法部提出的正式指控当中，何泽雄被称作为是一个核工程师，是中国通用核能国际公司的高级顾问，并且是担任他自己开设的国际能源技术公司的总裁。美国司法部说，何泽雄先前是安排向两个未有透露姓名的人士是分别支付是22,700以及15,500元的作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他被控在2009年是对他们讲试图招揽的核专家话，中国有预算可以在这一方面是花钱。一位穆斯林议员在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死亡威胁之后，声称该个组织是一群骗子、谋杀犯、虐待者以及是强奸犯。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基斯·埃里森批评这些恐怖分子，声称他们认识的所有穆斯林都不承认伊斯兰国组织所宣扬的信念是伊斯兰教。埃里森说，他遭伊斯兰国组织恐吓这件事是说明他为之奋斗的是正义的、宽容以及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他更加用带贬义的阿拉伯语是缩略称呼伊斯兰国组织。英国警方以涉嫌筹划恐怖袭击为理由是逮捕5个人。当局说，有关的这次逮捕的调查行动有比利时以及是法国参加。英国官员说，3名男子以及1名妇女星期四在伯明翰被拘留，而另外1名男子星期五是在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被拘留。西米德兰特警察局长李祖 长系康斯坦伯马库斯比要话，呢一次嘅逮捕系根据所获得嘅情报，一切按计划进行。路透社嘅报道话，涉嫌参与伊斯兰国组织响布鲁塞尔进行袭击嘅比利时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去年曾经前往伯明翰，响当地拍摄咗一个足球场嘅照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说，中国政府有资源去控制债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近日对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发出警告，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则认为，中国政府有资源应对债务问题。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讲到企业债务问题时说，应该破产的企业就应该破产，不过他又主张要循序渐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一大严重问题是企业债务。中国可能处于风险之中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接近1.3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面表示，中国的债务问题里面存在一些缓解因素。
But most of the debt is in local currency, and so there's not the exchange rate risk that other, some other countries have faced.
伯南克说，中国大多数的债务是人民币债务，因此不会有其他国家面临的汇率风险。其次，这些大多数是由国内储蓄提供的资金。这些也是意味着大家不会看到好像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出现的资本出逃。他又表示，中国政府拥有资源应对这个问题。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这场活动之中，参与讨论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相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企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较高。而他在谈到解决办法的时候说，
I think solution is that one thing you really have to have the
易纲说，他认为解决办法就是需要有金融规则，令到每一个企业和经济单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破产，这样就让他们破产了。对于如何建立金融规则的问题，易纲又说，中国仍要进行很多改革，包括加强破产法和简化破产程序等等。不过他又指出，降低企业债务要循序渐进，相关政策制定应当谨慎和综观全局。伯南克又表示，如果债务问题非常严重，导致对银行系统的信心被削弱，这样有时快速应对会更有效。易纲在活动上面还表示，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表现良好，相关经济数据很快就会公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希望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亦都欢迎中国大陆游客来台观光。星期三在台北政府增进与欧盟的文化交流推广会上，有关官员亦都讲到了两岸民众交流合作的前景，以及对大陆政府的呼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勇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台湾市政府观光局和欧洲经贸办事处联手打造的台北欧洲节，将于母亲节周末以嘉年华的方式呈现。目的是在这里促进欧洲和台湾在生活、文化、艺术、音乐方面的交流。台湾的旅游业绩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去年观光访台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40%来自大陆。不过一月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出炉，民进党的蔡英文胜出后，台湾观光业很快就感受到一丝的寒意。大陆客缩减的传闻甚嚣尘上。台湾交通部长陈建宇日前提到，大陆讲得非常清楚，要看两岸关系发展以及市场状况处理入台游客。但是他表示，目前两岸航班还未有减少。台北观光局副局长陈玉兴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入台大陆客略有下降。他说，
好像根据统计的数据，人次有就是略微下降。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很多陆客都来过。
陈玉兴说，根据数据统计数字，人次略有下降， 但是很多来过台北的大陆客给他们回馈都是很好的。因此在这一方面都会继续推广各种旅游产品。陈宇兴说，对于大陆游客，无论是团客或者是自由行，台湾都欢迎。陈宇兴希望使大陆客了解台北这个城市特别适合自由行。他说，除了台北故宫、101大楼以及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宏伟的建筑之外，台北还有很多藏匿在街巷之中的景点，可能更加会适合深度旅游。他说，
你看我们半个小时可能就可以到国家公园，对，就是它有市区又有自然。
陈宇兴说，你们看看台湾这一度半小时就可以到达的国家公园，既有市区又有自然，真是很适合自由行。出席台北欧洲自推介会的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晴言对美国之音说，
两岸应该是要和平的来发展，但在和平的发展一个前提就是不要伤害到台湾人民的感情。
李晴言说，两岸应该和平的发展，而和平发展的前提就是不要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他表示希望对岸能够给台湾一些在国际上的生存发展空间。他还说，如果大陆政府想阻止他们做这个，阻止他们做那个，这样这种事情就多了，就会伤害到台湾民众的感情，两岸的和平与发展也都会因此而放缓，甚至是出现倒退。他最后说，
所以他应该多做一些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事情。
李晴言说，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多做一些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事情。台北欧洲节推介会要告诉台北市民和来台观光的各界民众听，届时可以在台北享受一场欧洲美食、美酒、音乐表演以及浓浓的欧洲杂市风情，不用坐飞机远行就能够尽情的体验欧洲文化。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13日在白宫主办了他任内最后一次的白宫科技展。奥巴马说，没什么比看到美国这些年轻人在科技方面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更令到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参加这一届科技展的学生所要解决的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最大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对抗癌症到太空探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4月13日下午参观了获选参加第六届白宫科技展的美国学生科技项目，并且发表了谈话。奥巴马总统在演说当中说，担任美国总统有很多好处，他有机会到全国各地看看所有人做的惊人的事情。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总指挥，他说看到美国军人作出的服务，还有空军暗号，他觉得非常之好。他又讲笑话，上飞机之前不需要除鞋，但是他做总统期间所经历的最好的一些时刻和科技以及每年一次的科技展有关。奥巴马总统从2010年开始主办白宫科技展，今年是第六届，亦是最后一届。获选参加科技展的项目涉及很多方面，凸显出下一代的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和创新者的创造力以及创新精神。奥巴马总统在演说当中时讲笑话，他在一枚大炮里面发射过棉花糖，而且直接是在林肯总统的肖像画下面。他说从6岁的女童军那里学到怎么用乐高积木做的机械去帮助揭书，亦可以帮助有残障的人。奥巴马说最重要的就是他看到美国年轻人的创造力、好奇心以及聪明才智。奥巴马演说当中说，并没有任何事情比看到好像坐在这里的年轻人令他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他说这帮年轻人来自美国各地，他们的体型各异，但是他们所有人向他们展示出在改变公众的生活方面几时都不会太早。他说年轻人教识美国人是理性和逻辑分析的力量，尝试不同的事物，看看他们可不可以行得通。他说如果不通的话，从中可以得出经验教训，再作出新的尝试。奥巴马说美国的科学家正在医学研究、能源以及太空探索等各个方面取得非凡的进步，而这个只是刚刚开始，下一步就要看下一代的年轻人了。奥巴马又开玩笑说，科技展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令到奥巴马自己觉得已经不可以再做任何事。 他说他读高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领域，亦不知道他想从事哪一项的领域。奥巴马了解到促使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对科技和创新感兴趣的往往不是他们的父母、老师、导师，又或者是某一个项目。奥巴马说这个情况提醒了公众，科技并不是少数人可以涉及到的领域，而是大家都可以涉足。只要美国人将科技融合到教学，使到成为整个社会都很重视的一个领域。奥巴马希望每间公司、大学、社区、家长和老师集合一起，鼓励下一代的学生积极参与到这个领域。奥巴马说美国需要为年轻人所需要的工具去探索、创新、尝试，并且发现未知的领域，从自己的失败当中获得新的知识。这些工具包括为所有的学生提供电脑科学、数学以及其他科技领域方面的教育，使到他们可以在21世纪具有竞争力。奥巴马又说美国需要作出努力，消除对科技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偏见，令到更多女童和少数族裔的儿童进入科技、工程、数学和电脑科学。获选参加这一届科技展的学生年龄最小的是一名9岁的男童，而年纪最大的就是20岁，其中有部分是华裔学生。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房地产大亨从开始参加总统竞选被看成是笑话，到今日他在共和党提名竞争处于领先，引发党内恐慌。大众开始思考了，美国真的会出现一个川普总统吗？美国一间主要媒体以假头版列举了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会是怎样的，当然这个亦都引起了川普的反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报道。
波士顿环球时报2016年4月9号在该报的社论版以政治讽刺方式登载了预测2017年4月9号的假头版头条，提醒民众川普如果当选总统，美国会变成怎样。这个假头版发生在2017年4月9号，头条新闻就是遣返行动马上开始，川普总统呼吁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增加两倍，暴动继续。对此正是紧张竞选的川普反驳说，这些人居然还编造假头版头条来到骗人，不过这些也不奇怪，这份报纸本来就是骗人的。除了遣返移民，波士顿环球报这份假头版还包括贸易战引起股市动荡，川普为他的宠物狗改名做彭夫人，将黄石公园改名为川普公园等的假新闻。波士顿环球报在同一日的社论指出，川普对美国未来的设想如果变成现实会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社论呼吁共和党阻止川普成为总统提名人。目前川普在共和党提名之中处于领先地位，获得了743张选举代表票，获得共和党提名需要1237票。目前共和党内出现了强烈的倒川普的行动，要阻止川普在7月份的克里夫兰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获得1237张代表人票，甚至改变规则来到阻止他获得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晨华盛顿报道。
来自哥伦比亚的托尼·阿科斯塔制作吉他琴弦，他出钱在曼哈顿开了一间店铺之后，就在吉他界家传户晓，一些世界知名的古典和弗拉明哥吉他手都是他的客户，包括已故的帕科德·卢西亚。但同很多美国梦的故事一样，阿科斯塔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勤奋以及对制作出顶级琴弦的那份热情和执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在每一位的伟大吉他手的背后，都有另外一个相对不太出名的艺术家。安东尼·阿科斯塔，人称托尼，是一个古典音乐家、生意人和制作古典和弗拉明戈吉他的顶级琴弦的手艺人。他的客户包括阿根廷艺术家豪尔克·莫雷尔和已故的西班牙艺术家帕科德·卢西亚。
In this room, high-end guitars from close to about 220,000.
托尼说在这里的高端吉他售价大约2万美元。在2008年之前， 魯提爾樂器公司生意興隆，營業額最高能夠達到每年$2,500,000。但之後金融危機到嚟，亞科斯塔被迫賣了很多的零售店。不過他研究出的這款音調獨特而於演奏的尼龍的琴弦幫他挺過了金融風暴。
When the economy went down, people were afraid to spend $10,000 on a guitar, $5,000 on a guitar。
唐尼說經濟衰退的時候，很多人就不願意花$5,000-$10,000買一個吉他，可以理解，但是這根的琴弦是繼續維繫著生意。唐尼經營了30年的製作吉他的生意，現在迎來了第二春。他说他的公司本来可以做得更大，但他不想增加产量。
Money, yes, we all need money, and without it, we cannot have what we have. That is understood. But
唐尼说钱没错，大家都需要钱，没钱他们有些事就做不到，但是钱对他的吸引力不像对其他人那么大。他说只要产品做得好，钱就会随之而来。
That's what I care the most, you know, that the product is perfect.
唐尼说这个他最重视的就是产品要完美。唐尼说找到制作琴弦的完美秘笈是他内心的呼唤。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纽约报道。
美国各地很多无家可归栖身所的收容能力仍处于饱和或者接近饱和的状态。美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挑战。奥巴马总统在2017年的预算中建议在今后10年投入$110亿应对全家人无家可归的现象。就在距离白宫不远的地方，一位女士将解决这项问题当成是自己内心的召唤，她帮助成百上千流落街头的人找到安身之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格雷格里塔利过去睡过公园、机场同埋桥底下，50岁嘅佢有10几年嘅时间无家可归。佢话
：It's hard. It's hard to live homeless. It's struggle every day trying to find a way you want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收容所居民格雷格里塔利话：无家可归嘅日子唔好过，每日你要揾地方食饭。假如佢冇揾到咁好嘅费尔法克斯郡肯尼迪收容所，佢唔知道自己而家会喺边度。可能已经冇命啦。肯尼迪收容所是非营利组织新希望住家的设施之一，为华盛顿近郊无家可归的家庭和个人提供栖身之处。帕姆米契尔将毕生投入到改善这一群弱势群体生活的事业之中，他是新希望住家的执行主任。他说
I went to Africa in 1985 and I saw an immense amount of poverty, but I saw so much hope. And I wondered what I was doing.
帕姆米契尔说他1985年去过非洲，看到大片的贫穷，亦都看到无限的希望。他当时心里想着自己在美国所过的中产阶级生活，决定应该尝试做一些事情，给人带来希望。这个很方便，无家可归的现象就发生在他的身边，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件事情来做。米歇尔25年前开始和新希望住家共事的时候，这个组织只有3处的收容所，总共大约80张床位，如今佢有350张床位，每年为大约1500名嘅无家可归者服务。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喺晚上9点至10点钟嘅新广播频率系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10点至11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维和人员及其他国际部队正在中非共和国从事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工作，但必须加强管理，对于这些人员当中背弃信任，对平民进行性剥削和虐待的人必须要完全彻底的追究，这一点至关重要。国际权益组织世界无艾滋的一份报告引述联合国官员在中非共和国的新调查结果，列举了联合国以及非联合国人员 2013至2015年间在中非共和国进行的性剥削和虐待的相关指称。108名妇女和女童，其中大多数是幼童，指称他们受到联合国维和人员、非盟卫和人员以及法国军队的性虐待。这些人员进入中非共和国的使命本应是确保平民安全。这一次指称之前，驻中非国际维和部队已经受到一系列类似的指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亚德侯塞恩称这些新的指称令人作呕。联合国驻中非稳定特派团已经开始针对联合国维和部队、法国部队以及地方武装指称的行为展开全面调查。他说他们十分认真地看待这些指称，其中的一些被指称的行为丑恶至极。他说保护受害者、惩罚虐待者至关重要。他还说必须追究责任，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威胁措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曾经在中非共和国参加该国新总统图阿德拉的就职典礼，并且有机会与巴姆巴里镇受虐人员的家属见面。他说听他们讲述那一些满心期待的维和人员怎样从保护者变成施暴者，使人心痛不已。巴威尔大使说中非共和国的民众目睹了维和人员功德无量的潜能，同时亦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巴威尔坚决表示必须阻止性虐待的祸害。巴威尔大使最后说纵想施暴的人必须明白，他们只要有虐待行为就绝对逃脱不到惩罚。联合国成员国必须彻底公正的调查，依法起诉那一些被控进行性剥削和性虐待的人。他还说联合国安理会及所有成员国必须保证他们设立的标准得到遵守，他们正在这里看到违背标准导致的灾难效果，对受害者、对中非等国家、对联合国及其成员国来讲，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是重中之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啦。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